你只要这样自持名号，落一日到落七日去念佛，他就能够感得啊一个成果了。这成果也是生命的终极关怀，就是这样信愿念佛的人到了临命终时，这里注意为什么要用临命终时概念，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啊，大家就可能会很执着，哦，我一念佛我就想往生，我明天就要走。但是阿弥陀佛不是这么发愿的，阿弥陀佛这种出世间的大法也得要跟世间法要圆融啊。所以阿弥陀佛发愿是你临命终时来接引，也就是说你命中有多少寿命，你过完你的寿命，不要人为的啊去缩短自己的寿命。哎，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净土法门这种宗教在世间法当中啊不至于太违背啊，要么没有这个临命终时接引，而是说你一想去阿弥陀佛就接你走，那这个就会引起很大的畸形哦。啊啊，你说往生是好事，但是社会上的人认为往生就是死了，死了还得了啊，啊，说信一信这个法门就会死啊，那不要信了，是不是这个？啊，所以啊，不要执着，我一念佛我就赶紧走啊，你要啊听佛的话啊，过完你的命中的寿命，你只要老实念佛，阿弥陀佛发的大愿，临命终时一定接你。你对这个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啊，这十九愿就谈到，啊，阿弥陀佛一住圣众，出现在这个念佛人的面前，放光铸照。阿弥陀佛一现前，观音世子也来，净土圣众也来，那种场面非常宏大啊，有音乐，有宫殿，有莲花啊等等这些啊，还有化佛啊，那整个充满光明，异香满时，光明充满啊，音乐盈空。这时候西方圣众的出现，当下就是打通了极乐世界和我们这个世间的通道，就融为一体了。那念佛人呢，一看到佛现前拿着莲台，很欢喜啊，马上见到自己的神识就出身体呢，就到了这个莲台上。这个莲台就是托执之所嘛，就是我们神识寄托的地方，莲花就闭合，一闭合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了啊。那这时候整个的都在佛光的这种加持之下，在佛光里面是没有空间的概念的，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地方在佛光里面就没有了，当下就能去了。这就是智者大师讲的临终再定之心，即是往生极乐世界之时。这个即是就是当下，你这个涅槃身神识一出来，当下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是同时的，就用即。这个即呢，常常就表达叫文成应坏。文成就是极乐世界圣众现前啊，净土的五音啊成就，这个印就坏了。这是个比喻，就是你用拉泥呀、啊，用拉泥做一个印。这个印，你这拉泥按下去的时候，它那个印文就出来了，字就出来了。但是你出的这个字全体就是那个拉泥那个章子的全体。所以这两者印成就的时候，这个印也就坏掉了，因为那个印和文是同体的，同时 也就是我们涅槃身的离开的当下，净土的法身慧眼就诞生，这个神识不割开。所以一个念佛行人往生，他中间没有中阴身阶段的。如果滑到中阴身阶段呢，那就很危险了。这个阿弥陀佛慈悲啊，他就是见证到众生临命终时非常危险，颠倒错乱这样的大苦，所以才发临终结引愿。这个阿赖耶识临终的时候第六识不已经失去了知觉，不能辨识了。阿赖耶识的业力种子就乱翻，业力种子习气就全都发起来了。这就等于一个国家的国王不产生作用的时候，乱臣折子一起起来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也是最颠倒的时候。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修行，在这个生死关头，大多数人得不到什么力量，主宰不了自己的业力种子。这就永明延寿大师讲的有参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因尽若现前，撇耳随他去。因为你禅宗开悟，虽然是开悟了，但是你没有断见识惑，你还有后有，后有就会有中阴身，中阴身境界一现前，你随着捏的最重的，你就轮转去吧。啊，所以就由五祖师界禅师转身为苏东坡，草堂青禅师转身为真鲁公，啊，真鲁哲禅师转身为宋徽宗，这些啊，那就是出果圣人，你经过投胎出胎都会迷闷了。 啊菩萨小菩萨出来都是隔音之昏了，这里很难做主宰的。啊，所以这个阿赖耶识乱心位就是第六意识啊，不能行主宰的时候，八识里面的种子翻腾的时候是最颠倒的时候。所以阿弥陀佛才发了一个深重的悲怨，临终结引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最难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忙的时候，阿弥陀佛来帮忙了。啊，所以只有阿弥陀佛现前，佛光照耀，心不颠倒，啊，就随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念佛法门圣妙的利益。这一生啊，无量劫以来生死轮回没有办法解决，唯有靠阿弥陀佛临终结引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阿弥陀佛所现示现在世间的形象叫结引佛呀，这个结引的姿态，拿结引到莲台里面来的这个姿态啊，我们东林寺见东林大佛就是阿弥陀佛结引佛的形象啊。啊，当时我竖那个钟稿的时候，就想象这个伸的手一定要伸长一点，啊，要大一点，啊，多跟一般的比例呢还放大了。那一般的比例觉得这也太大了，但是我们从宗教心里希望阿弥陀佛的手伸长一点，我们在生死深渊堕落的太深了，长一点能够够得上吗？是吧？希望这个手大一点，觉得靠得上嘛，很大嘛，一托就托起来嘛。是从这个宗教心境，我说长一点、大一点，啊、嗯。哎，现在一看，还真的长点、大点很合适。特别是上那个平台，从两面上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那个佛的手伸得越来越长，就够得上自己了。看着那个佛深邃的慈悲的目光在注视自己，原来我们有一个照那个壁，准备写几个字。开始准备写啊“无量光寿”这个字，甚至有人想写啊“万善同归”四个字。我有次走到上面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要写一句什么话呢？ 要写一句阿弥陀佛的话啊。这时候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会跟我们说一句什么话，而且要说一句大白话，说一句像慈母对他小孩说的话啊。最后我初步想了想，说一句话：回来吧孩子。对，我们来拜佛呢，六道轮回无量劫的这种浪子身心憔悴遍体鳞伤，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判了我们十大劫，回来吧，不能再流浪了啊。所以下次拜佛的时候一定是这五个字金光灿烂的显现在这里，阿弥陀佛跟我们说的句话啊。所以这句这个经文又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面对死亡的问题。临命终时就是我们一生的最后的交代。所以敬业行人一定是面对死亡，学死者也，超越这个死。怎么超越呢？就是完全仰靠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来帮助我们超越啊。所以我们信愿念佛，与阿弥陀佛的大愿感应道交，弥陀圣众啊前来接引，阿弥陀佛住在法身，不来不去，但是感应道交又不来而来，亲自来接引。我们念佛行人的心识也没有往来之相，但是不往而往，神识托在莲花里面，这就叫感应道交难思议。净土法门这样临终的一种是感应道交的产物，是世间的一切哲学科学难以论证的一种情况，是法界的一个奥秘啊。于是现在老年社会的到来，大家注重临终关怀，那阿弥陀经展示的临终关怀是最真实的临终关怀。所以我们现在对老年人去传播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非常重要啊，让他去念佛呀，求生净土啊，他觉得生命还有个光明的归宿，他的人生才会活出他晚年的灿烂啊。如果还是奉行断灭见人死灯灭，他越活越暗淡，越活越绝望啊。一个老年人没有一份信仰，多么的可怜可悲呀！啊，所以我们要告诉老年人，你不要绝望，也不要忍受不了痛苦。法界有一尊大慈悲母啊，阿弥陀佛在关照我们呢。你就念阿弥陀名号，就是最好的止痛药啊。那真是不虚的。印祖文钞里面谈到一个公案，一个云南的保山县的一位老居士，他有个儿子是经商的啊，是他儿子劝他念佛，他的儿子皈依印光大师，然后儿子可能经商很劳累，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呢就很思念他的儿子啊，实在思念不过就服毒。然而他在念佛当中啊，结跏趺坐啊，这个念佛往生，而且面容非常的光亮，一下子就惊动了周边很多人啊，都纷纷来看了。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就是专门念佛，而且是服毒的情况下结跏趺坐安详往生，面带笑容啊，这是一般大修行人都做不到的。 所以他能够有这表情，肯定他没有多少痛苦啊。所以有病痛苦的时候，你念佛至诚去念，还真的，因为心性当中有一个不痛的心性呢。你能够超在弥陀名号当中超越这些，那至少会减轻很大的痛苦啊，绝对不会去想到要去自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真的是啊很悲凉。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做弥陀的使者，为这些绝望的被疾病所残薄很痛苦的老人传播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六字洪名的阿伽陀药啊，还有那些监狱里面的死刑犯呢、你看药家师因判死刑，他都对他的父母说：“哎呀，我进不了你们两校，我下辈子再跟你们来做孙子啊，诸多此类的。”那说明他也相信有下一辈子啊。如果这些死刑犯在最后关头跟他讲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此生乃至一生都能去，所以当枪端起来砰砰打的时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可能就往生了。有一位公安局长就谈到，他有一次执行死囚犯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说个被枪决的那个犯人竟然在最后关头面向西方跪着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在他的佛号当中枪声响了。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会念佛。最后他对这个案件还真的是进行了一番了解，才发现这个案件可能是冤假错案。这个死刑犯原来是这个有一次打群架，有两拨人在打群架，这个人是上去劝架的，劝架可能另一方看到他劝架就拿着棍子打他，然后他为了自卫把对方的木棍夺过来就反击一下那个人就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是误伤的，因为他没有杀人动机，他是劝架的。但是这个司法部门就是也是很复杂，反正判来判去把人家判成一个这个故意伤人罪，就判了死刑。但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佛弟子，他临终也许就是他命中就有这个孽地啊，所以他也无怨无悔，合掌念佛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临终关怀，我们能够注意点，尽量去做啊。观经下品下身谈到善知识的重要性，就是这些恶人一辈子没有闻到佛法，在即将下三恶道下地狱的时候，闻到善知识讲说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极乐世界一人庄严，顿然三起信心，十生乃至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着这一点，真的是要想到给众生最后一次机会啊。中国大部分人没有宗教信仰的熏习，如果到了他的晚年，在安养院，我们多多的去关爱他们，给他讲讲净土法门，有条件设立一些念佛堂，都会给他最后解脱的机会。